这里是左聊右侃的一周吐槽集锦，
跟您聊聊这礼拜我们都吐槽了哪些新鲜事儿。您敢相信吗？农民想在自己承包的地里边种粮食，他还得先交钱，不交的话，官老爷就会带着上百人的团伙过来搞事情，不交的话，衙门就会派人将你摁脖带走。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穿越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了呢。但仔细一看啊，这事儿就发生在几天前，发生在内蒙古的开鲁县。这事儿的起因呢，得从2004年开始说起。开鲁县的农民啊，承包了他们这个县的几千亩地。当初这些个地可都是没人愿意加眼的荒地、盐碱地和沙地啊，所以呢以很便宜的价格承包给农民了，签了合同30年，承包价格一共15万。农民识字呀，把这地承包过来以后就开始养地力，原来的荒地、沙地、盐碱地种什么不长什么，农民有农民的办法，该往底下埋牛粪埋牛粪，下底肥下底肥，伺候这地啊，一伺候就是10几20年啊。终于啊，到了去年，在农民的辛勤劳作下，这荒地变良田。去年呢，他们在这地上种了玉米，亩产啊能有个1500斤，这可算见着回头钱了哈。农民们都很高兴，觉得这多少年的辛苦算是没白费。可高兴还没高兴几天呢，到了今年要春耕的时候，来事儿了。大家正在地里边干得热火朝天呢，来了一帮官老爷，喝停了众人手中的活计，张嘴就是要钱啊。每亩地再交个200块，这些个地啊也不管你们多要，再给个100来万，你们就踏踏实种地，如果不交这个钱的话，这地你们就甭想种。农民们都很纳闷啊，这交的是什么钱啊，我们承包了30年，现在还没到日子呢。要说国家有什么新政策的话，那文件拿来看一看啊。这别说文件了，连个带字儿的纸都没有，举着个嘴就过来要钱来了，100多万。你还别多问啊，你但分多问两句，官老爷就急眼了，指着问他话那农民说啊，你咋那么牛呢？要不你再给我动一下，我要明天让你翻成，这个算怪了。我要不整个200人来，嘿，我在双胜村的主任就怎么怎么地啊。这基本就是原话啊，里边那个骂街的那些怕脏了您耳朵，我就给去了。农民要跟他们说合同，讲法律，甚至说啊要报110，人的官老爷全然不惧啊。人家话说了，我不跟你讲法律，上面让我敛钱我就敛钱，上面就这么交代的，110来的能咋地，上面这么规定的。哎，说这些话的这位官老爷呢，是双胜村村委会副主任华泽亮先生。哎，农民们没办法呀，只能选择了报警。可谁想到啊，真如华泽亮主任所说的，警方来了以后，不容分说，居然掐着脖子把农民给驱离了，还把农民使用的农用车给扣了。跟着警方一块来的呢，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政府委员，叫季云浩啊。人来了就直接给这帮农民定性了，说你们啊，这属于抢占集体资源，上午已经告诉过你们，地不属于你们，你们现在这属于哄抢集体土地。嚯，这大帽子一给农民扣上，谁还敢正梦啊？只好先把手里的活停下了，回到家里拿出合同，再到官老爷们的办公室讲道理去。但这位党委副书记季云浩啊，是一问三不知啊，跟大家说别找我，我也不懂法。万般无奈的农民们啊，把这些视频都传到了网上，瞬间这事儿就爆开了。而当地相关部门呢，反应速度还挺快，昨儿就已经发通告了，把这季云浩啊免职，党内警告处分，对华泽亮等两位村干部进行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可能存在的其他违规行为也正在展开调查。哎，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完整的视频网上都有，您可以上网看去。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哈。我在这儿呢，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纯属一家之言，不一定对，您辩证着听。说实话啊，这从古至今，搁什么时候，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都是错不了的。春耕农忙时节，不让农民种粮食，这按老话说，这办的是遭雷劈的事儿啊。 万年荒地无人耕，但分一耕有人争。这开荒种粮在哪朝哪代也是被鼓励的。早在宋朝的时候，如果你开荒地种粮食的话，那是可以免多少年皇粮的。可这事儿里边的官老爷倒好，04年签的合同，到现在了20年，人家辛辛苦苦在里边养地的时候，在里边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时候，你们这帮收钱的人都妈死哪儿去了？人家辛辛苦苦小20年才把这荒地变良田了，刚收了一年，你们蹭楞蹭楞全窜出来了，张嘴就是要钱，一要就100多万，空口白牙的，别说文件了，连张纸都没有，你们这跟抢劫何异啊？在视频里边，你们那种面对农民时候高高在上的样子，真他妈让人恶心。视频里说话那几位，往上倒几辈，谁还不是农民的后代啊？怎么但分脑袋上顶个屁大点的乌纱帽，就连自己这点本分都忘了呀？说实话啊，在咱家各种职业里边，农民算是最辛苦的那一类了，看天吃饭，地里刨食，挣着那仨瓜俩枣的钱，老了老了连退休金都不知道管谁要去，就这么苦熬苦夜的替14一张嘴守住了粮食红线。现在可好了，光辛苦干活不算完，还得防着那些个豺狼虎豹了。像这种事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的话，这让农民还怎么活？以后这地谁还会去种？您说是不是？
就在4月23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里，一场关于正义的较量终于有了结果。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小花，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终于等来了恶魔的判决。小花呢，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是被妈妈独自抚养长大的。而妈妈因为经济压力，工作十分的忙碌，于是多少是忽略了对小花的教育和关注。而直到半年前，小花的妈妈认识了李某，对方是离异，没有正经工作，虽然嗜赌呢，但是非常的会伪装，擅长甜言蜜语。在交往的初期，对小花的妈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也表达了自己愿意结婚的意愿。时间不久，两个人就生活在了一起。但是呢，因为工作繁忙，还经常的上夜班，于是呢，把家务和女儿都拜托给了男朋友。可能也是考虑到孩子还小，还没到青春期，没有任何的提防，以至于在之后遭到了多次猥亵和强奸，并且还被拍摄了大量的视频和照片。而小花的妈妈在发现孩子被侵犯后，也是立马选择了报警，而相关部门动作也是非常的迅速，将犯罪嫌疑人立马的抓获。但是在对他进行审问的时候，这位犯罪嫌疑人竟然矢口否认他所有的犯罪事实。但是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相关部门借助技术力量恢复了电子数据，找到了与这个案子相关的视频还有图片，并且呢，还将拍摄时间、地点这些信息都给复原了出来，这便打破了犯罪嫌疑人的谎言，让他无话可说。最终呢，这个恶魔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但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呢，他竟然还提起了上诉，好在是二审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还是维持原判，这也算是大快人心了。与此同时呢，监察院还通过心理疏导、司法救助以及持续监督监护令的执行，帮助小花可以重新的走出阴霾，重新的回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而随着判决的公布，网友们也是纷纷对这个恶魔进行了谴责，那包括我在内，普遍都是认为这个16年实在是判的有点太少了。而且也有网友对带着女儿的单亲妈妈是否还应该去开始新恋情产生了担忧。还有些网友呢，是担心这个禽兽出狱之后，这个女孩呢其实也才27岁，那如果她再去骚扰这个女孩又该怎么办呢？当然也有人对小花的妈妈提出了质疑，因为作为监护人，她没有全部的完成自己的监护责任，所以认为她至少也应该承担一小半的责任。那对此您又是怎么看呢？总之呢，近些年来时常能看到一些侵犯未成年的报道，这也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提醒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家里面的未成年人，提早要培养孩子的防范意识。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学会保护自己，毕竟这个世界上是有坏人存在的。那让我们祝福小花吧，希望她能够早日摆脱心理阴影，健康成长起来。
这两天啊，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啊，可以说是被骂上了热搜，开了个演唱会，到最后全场高呼退票，这您瞧是怎么话说的呢？咱今儿啊，就好好聊聊这事儿吧。这位歌手呢，名字叫许美静，光说名字啊，可能有好多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 但他的一些代表作应该大家还是听过的。在这儿呢，麻烦我媳妇儿吉祥给大家唱两句啊，唤醒一下大家的记忆。来，吉祥，辛苦您老人家了。
好的，因为怕有版权问题，所以我只能班门弄斧了。我觉得他最火的两首歌，应该一首就是《城里的月光》，我随便来两句哈。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那另一首呢，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哎，辛苦吉祥啊，这两首歌应该好多朋友都听过。哎，这就是许美静唱的，可以算是一部分人的青春回忆吧。这大姐呢，74年生人，新加坡人，出道以来呢正经红过一阵，在2000年前后呢，因为身体原因啊歇了一段时间，06年呢又复出了一阵，后来还是因为身体原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抑郁症啊，精神分裂这种病，因为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身体这块呢也跟不上趟，所以也就慢慢的淡出了。这不经历了三年口罩嘛，把大家都憋坏了。完事儿以后呢，这演出市场真算是接了一波泼天的富贵啊。为了接住这波富贵呢，一帮神仙老虎狗啊，但分听过点名的都出来开演唱会了。尤其是最近怀旧风比较流行，所以一帮我们少年甚至是童年时记忆中的这些明星们啊，纷纷也都出来开嗓了。而且那票价一个个的还都不便宜呢，就拿许美静这次来说吧，最便宜的票是380，最贵的呢是1280，就这价吧，在整个大市场里边啊还算是中等偏下的呢。好在啊，人年轻的时候真有实力，也有那么一些个代表作，不少朋友还是认账的。于是呢，他前两天南京的演唱会的票啊卖的还不错，很多认他愿意为他买单的朋友们呢也是想到现场哈支持一下，听听原来自己那个时候喜欢听到的歌曲。可没想到啊，到了现场以后，许美静呢用几首比较冷门大家没怎么听过的歌开了个场以后吧，基本后来就是乐队的呀还有嘉宾啊在唱。更奇葩的是呢，他那经纪人啊在现场玩起了互动，而且现场的观众说呢，他这一互动就互动了一个多小时，这说实话啊就有点过分了。一般演唱会上呢，在歌曲之间，歌手跟现场的听众们、观众们做一些互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但主要人家是演唱会啊，人是看演出、看表演、听歌去了。你这一气儿互动是什么意思啊？而且还不是歌手本人互动，上来一经纪人在那互动，人家花钱是过去看艺人去了，还是过去看你去了？你值那票价吗？对吧？自己心里得有个数。这就跟花10块钱买10斤好牛肉，到了家一看，只有2斤牛肉，剩下8斤都是土豆，这搁谁谁能干啊？您说是不是？哎，反正整场演唱会下来吧，据现场的观众说啊，许美静唱歌的时间不到30分钟。那咱就按一首歌3到5分钟来说吧，这也就是说全场唱了6-7首歌，但他这演唱会的宣传可是写的不低于15首啊，那这不就是没给够量吗？所以快到结束的时候啊，全场的观众都在那高喊退票，弄得吧这事儿挺尴尬的。最主要啊，那经纪人不知道是开玩笑哈，还是脑子有点什么大病，听见现场喊退票，他来了3字说别做梦。哎呀，这脑子是可以的，这属于啊，哎，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一事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啊。在这儿我先抛砖引玉，说说自己的看法吧，纯属一家之言，不一定对，您辩证着听。就整个这事儿吧，我看完，说实话啊，没太想骂这许美静，反而呢，觉得她有点可怜。一方面呢，我是对精神类疾病的这个病人的包容度会比较大。尤其是像什么抑郁症啊、精神分裂这种，因为呢，身边有一些朋友也在被这些精神类疾病困扰着，甚至有些人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说咱们人类到今天对身体上的疾病治愈率能达到1%的话，那对精神类的疾病治愈率可能甚至不到1/1。许美静跟这精神类疾病斗争了也不是1年2年了，能恢复到现在这样，实属不易。而且大姐74年呐，今年也50了，还让人挑唆着出来得开这么大的演唱会，想着也是怪累的。 对于大家说他这演唱会缺斤少两啊，整场划水啊，我觉得大家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本身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根本不足以支撑他能完成这么大场的一个演唱会。但是呢，在种种利益的裹挟之下，还不得不出来扛这个台子。我给您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啤酒队的那帮哥们儿都是大老板了啊，都相当豪横了，发现了这泼天的富贵，演出市场非常豪横，怎么办呢？看来看去，一圈人里边，就我萧阳峰做过什么左撩右侃啊，说过什么啊，今日吐点槽，还有人听听我这瞎白话，于是把我就瞪出来了，说咱得演出啊，咱得开演唱会。我说我他妈屁都不会，我开什么演唱会呀？他说不怕呀，我们给你安排呀，你都不用怎么唱，随便哼哼两句啊，哎，就有那助唱啊、助演或者让个经纪人啊，就过来给他们做互动去，就能把这整场的活都给你扛下来，你什么都不用顾忌啊，只要你人去就行。我说哥几个啊，各位老板，人家捧咱场，这都是知音，咱不能说开个演唱会坑人钱去不是？哎，那哥几个急眼了，说萧阳峰，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这给你指了一挣钱的道，你不挣你也是断了哥几个的财路，以后你还想不想在这圈里混了啊？尤其是你现在不是也缺钱吗，对吧？这么着，所有的成本我们出，挣的钱给你分10%，够使了吧？行了，别废话了，就这么着了啊。哎，于是万般无奈之下，萧阳峰纪念左撩右侃及今日吐点槽开播30周年演唱会就在北京盛大举行了。嗨，我举这例子呢，您听听就算了哈，属于那种虽不中不远矣那种举例，没有故意要针对谁啊，纯属是咱哥们自己聊天。简单来说吧，这歌手本人和主办方的利润分成也跟这歌手的知名度啊和市场热度相关，有的是歌手占大头，有的是主办方占大头。所以呢，徐美静演唱会这事儿吧，大家有那吃亏上当或者看不惯的，骂这歌手也没毛病。所有艺人挣的那钱里边啊，至少有多一半是让人品头论足的钱，这都没楼。不过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呀？就是您骂艺人同时，记着连那不靠谱的主办方一块儿骂，毕竟挣的那钱他们也占了一大块，您说是不是？最近啊，有这么一位大学生考研的时候呢，笔试考了个第一，却被学校呢以德行有差的理由拒绝了。就为这事儿啊，著名的网络大 V 胡锡进同志都已经为他发声了。哎，这究竟是怎么档子事儿呢？今儿啊，咱就来聊一聊这事儿呢。说的是一位姓徐的考生啊，是东南大学的大学生，今年考研报的是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经过一系列考试啊，这位徐某考了个总成绩的第一名。按说这事儿基本就算是手拿把攥了吧，但是啊，南大方面却以该考生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为由，拒绝了该考生。哎，这思想品德不合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啊，在近期网络上就有这个徐某虐猫的事件。他呢，把自己室友养的一只猫逮起来，放在了一水桶里边，然后用脚就猛踩这只猫，把这只猫活活踩死了，并且全程啊用手机录像，完事儿还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事儿呢在当时影响非常的恶劣啊，他所在那大学东南大学也进行了调查，最后都惊动了公安机关，并对这虐猫的徐某和其家人啊进行了约谈。徐某呢当时也表示悔过了，并且写下了悔过书，承诺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但殊不知啊，这位徐某并不是只干过这一次虐猫的事儿啊。他本身呢是一个虐猫团伙的成员，常年在海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发这些虐猫的视频。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啊，号称自己是血肉艺术家。不光是虐猫啊，人家还虐其他的一些小动物呢，有时候还开直播，手段啊那是相当的残忍啊，在这儿咱就不细说了，怕您听了以后恶心起生理反应。而这徐某自己呢却乐在其中啊，他将这种血腥暴力虐杀动物的变态行为啊称为艺术。最主要的是他还教唆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自残，以及像他一样虐杀小动物。 就随便找一条他发的帖子啊，说某天逮了三只流浪猫，完成了自己想要的作品以后，把这猫红烧了，做成了红烧猫肉，并且拿出去分给四个人吃，他们吃得很满足，自己也相当满足。我靠，这真的是有点让人看了以后不寒而栗啊。哎，也就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吧，南大把他给拒了。而这事儿在网上传开了以后呢，网络大 V 胡锡进先生啊，对南大的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大赞同。人胡先生啊，写了挺长一段呢，我就不逐字给您念了啊，上网都能搜着。反正主要意思啊，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考生呢，才22、23岁，岁数还小，难免啊，做错一些什么事情。他不也悔过了吗？也写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这么干了吗？而且人家孩子学习还那么好，考研考了个第一名，咱不能因为人家也之前犯过的一些错误一棒子把人打死，应该要给他机会。嗨，事儿呢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不知道您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在这儿我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纯属一家之言啊，不一定对，您辩证着听。我个人对胡先生的说法啊不敢苟同。我一直认为一个好人，他的能力越大，那贡献就会越大，而一个坏人，他的能力越大，危害也就越大。而这位虐猫的徐某，他到底是不是个坏人呢？别的不说啊，就冲他那一系列的虐杀动物的行为，我相信但分是个正常人，也不会笃定的说这虐猫的徐某他肯定是个好人吧。而且22、23岁啊，并不像胡先生说的年纪还小。如果22、23岁算年纪还小的话，咱们国家的法律就不会把12岁定为最低的刑法惩责年龄了。那像胡先生说的，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呢？我觉得这谈不上什么机会啊。一个成年人要对自己做出的事情负责，谁也没有因为虐猫这事儿把他一棒子弄死不让他活呀。那要说到所谓的给机会，是把一个宝贵的研究生名额给这种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大可不必了。毕竟研究生人数占咱们人口比例只有不到1%啊，像这么宝贵的机会有的是人需要，咱是不是应该把这种宝贵的机会留给那些哪怕差个1-2分但是德行无愧的孩子们呢？要说到给机会，徐某有没有给被他残杀的那些生命机会呢？跟您说啊，这也就是他命好，生在咱们国家了。咱现在没有小动物保护法呀，所以对于徐某这种行为没法判刑，已经算是让他逍遥法外了。怎么着啊，还得奖励他一研究生名额是怎么着？不是研究生的人多了，不都该怎么活怎么活呢吗？而像胡先生为代表的一些给机会派啊，我就想请问一下诸位，如果说你们自己找对象结婚，或者是你们的子女找对象结婚，来这么一位徐某，小伙子挺实在啊，上来就跟你说我这学习特别好，什么都考第一，但是呢个人有个小爱好，哎，你看看这视频，我好虐个小动物，哎，弄死他们，你看看这个啊。看完了以后，您觉得您自己或是您自己的子女愿意给这样人的机会跟他结婚试试，来赌一赌他以后会不会变好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拿自己这一生或者自己家里人这一生去赌的吧。那各位自己都不愿意去这么赌一个人的人性的话，凭什么要让我们大家用着社会公共资源去赌这么一位明显心理扭曲的徐某得到研究生这个资格以后他就会变好呢？不论哪个国家啊，只要是人类这个种族，对生命的漠视永远是最大的恶。那些虐杀小动物的人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如果说给这些人机会，站在山巅之时啊，俯视众生皆为蝼蚁，皆可虐杀呀。咱们作为普通人啊，赌不起也不敢赌。所以干脆啊，千万不要给这种人机会，要不然那是后患无穷啊。
眼看着五一假期就要快到了，想必各地的文旅局都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些商业乱象可能就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形象。就像最近一位探店达人毕太， 他通过视频揭露了青岛旅游中的一些宰客乱象，其中包括项目加价、出租车司机吃特定餐厅的回扣、将乘客引导至该餐厅消费，以及还有各种海鲜加工的餐厅间存在相互诋毁的行为等等。在视频中，碧台一行人在栈桥乘坐游艇时，先是一人支付了100元，但是出发没多久游艇就停了下来，游艇司机说你们的费用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想继续往前上前面那个岛需要加收他们300元的费用，但是呢如果不加钱的话就现在返回。最终碧台选择了登岛，但在抵达岛上之后发现岛上的票价远高于300块钱，而面对质疑，游艇的司机也坦言说你们少掏点我也算挣点外快。而在结束水上项目之后，碧泰一行人打了一辆出租车，说是想到五四广场啊去吃一吃当地的海鲜，可谁知司机呢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说是五四广场那边堵车，然后他又要交接车了，什么巴拉巴拉的一通各种的推脱。那当碧泰追问还应该到哪里去吃正宗海鲜时，司机就直接报了一个饭店的地址。而此时呢，碧泰已经心生疑惑，于是下车后又重新打了一辆车。而这次司机知道他想吃海鲜之后，开始大肆吐槽其他地方的海鲜都是在宰客，给他推荐了一个当地人才去的餐厅。可谁知到了饭店之后呢，发现客人非常的少。在碧泰询问到餐厅的其他顾客和周边的一位路人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司机推荐过来的，而且说辞也非常的一致，都是说哪里哪里的不好吃不新鲜，只有这一家的特别特别的好。在碧泰一行人用餐结束之后，又寻访了周边多家的海鲜加工店。当问到其中一家老板说司机为什么总是推荐同一家店时，这位老板呢索性揭露了行业内幕。他说这些饭店和司机是有合作关系的，基本上是按消费额的 30% 到 40% 给司机进行提成。而在餐厅里，顾客点的活鱼经常会被换成死鱼，而且还普遍存在缺斤少两的现象。所以像这类店铺平时基本上客人比较稀少，只有在接待旅行大巴时才会生意兴隆。而在随后的寻访中，有两位非常敏锐的饭店老板娘发现了碧泰的身份之后，纷纷请求他帮忙宣传自己的饭店。碧泰欣然答应了，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检查他们的秤是否准确。而一听此言，老板娘脸色大变，跑得比兔子还快。总之呢，在当天的一系列的探店下来，发现当地的海鲜加工缺斤少两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商家之间的诋毁更是严重。而根据最新的新闻，青岛交通回应说，目前的执法人员已经介入调查，会针对出租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而随后青岛市市场监管局也发文说，他们也将调查核实，如果发现有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他们也将依法查处。总之呢，是希望当地能够快速的整顿消费市场的环境，别让这些不良商家影响到假期去青岛旅游的小伙伴的心情，避免大家的荷包受损，您说是吧？
要说潜规则这词儿，您应该听说过吧？哎，其实在各行各业啊，都有着一些大家心知肚明的所谓潜规则。而当这种潜规则被打破的时候，尴尬的到底是谁呢？这不最近北京望京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出事儿了，被一个网红打假博主给盯上了。这位打假博主啊，在4月16号到了这家超市，在卖生肉的柜台呢，挑了块肉，都是切好的，用一次性餐盘装着，外面呢罩一层的保鲜膜，上面有一标签，写着这是什么肉，哪天的，多少钱，多重啊，就这类的信息吧。这位打假博主呢，就找了一光好的地方，用手机给这块肉仔仔细细拍了一张证件照，随后又把这块肉翻过来，在那个一次性餐盒上面拿指甲摁了一个印，做了个记号，也拿手机拍摄取证了。这些事儿干完了，他就把那块肉啊又搁回到那冷柜里边去了。第二天17号，这位打假博主又来到了这家超市，找来找去找到了他昨天做记号的那块肉，底下那托盘啊记号还在，肉呢也还是那块肉，只不过上面那标签啊把日期换了，就换了一日期啊，换成17号的日期了，剩下克重啊价格什么都没变。这打假博主呢，拍摄完留存完证据以后，又把那块肉给搁回去了。转过天来18号他又来了，也赶巧了，那块肉啊还没卖出去，一过去看啊，果不其然日期又换了，换成18号的了。最后呢，直到这位打假的博主在第四天，也就是19号的时候把这块肉买走，这块肉啊也只是做了日期上的变更，连底下那拿指甲做了记号的托盘都没带换过呢。哎，人家呢打假博主啊要的就是这效果。
于是呢，拿着这块肉找到了这个超市卖肉的售货员，拿着这块肉和他留存的那些证据啊，质问售货员这是怎么回事。这售货员呢，看上去啊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大哥，一看有人质问他这事儿啊，刚开始还不承认呢，回答的支支吾吾的，说这长得像的肉多了啊，这重量一样的肉也多了，我看不太出来哪儿一样来。后来呢，在这打假博主的一再追问下哈，这大哥呀，嘿，还是个老实人，说秃噜嘴了，说肉没有问题，我们是要改日期。哎，这句话让这博主逮着那还有好，说你们这肉四改日期你觉得没问题吗？大哥说那怎么办啊，那卖不完还能扔了是怎么着啊。哎，这句话一出口啊，算把这官司给砸实了。这博主也不跟售货员聊了，直接找店长去吧。可没想到啊，这个事儿的激化反而是这店长来了以后才激化的。这店长这大姐啊，来了以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那劲儿，就问这博主是不是要找事儿，对这网红博主提供的一切证据啊全盘否定，眼睁睁的说瞎话啊，看着那图片和那块肉说完全不一样，我怎么没看出一样来呀？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们没问题，你觉得有问题你拿出证据来呀，你现在拿出这所谓的证据我不认可，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你爱找谁找谁去。那网红博主啊，跟你们说吧，他们就喜欢碰到这种激烈对抗的，看这店长敢这么说，再三跟他确认，这是你说的是吧，这是你说的是吧。哎，那大姐也是真豪横，对，是我说的，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哎，人这博主也听话，第二天就来到了相关部门，把这超市啊给送下来了。相关部门呢表示整件事情正在调查核实当中，而这个店的店长现在已经被他们这连锁超市啊给调岗了，不在原来那店里了。哎，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这么点事儿。您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里咱一块聊聊哈。我在这儿先抛个砖啊，看看能不能引出玉来，纯属一家之言不一定对，您辩证着听吧。哎，其实说实话啊，像这种事儿咱过日子的人谁心里没点数啊。这就是我节目开始说的那个叫什么呀，潜规则。对于生鲜水果肉类，有几家大型超市敢拍着胸脯子说我们就从来没换过日期价签，要是换过啊，把他们怎么怎么地，什么就地焚烧深埋之类的。我想啊，敢拍着胸脯子这么诅咒发誓的超市呢，我绝对不敢说没有啊，那具体有多少咱自己心里就掂量去呗。那像这种事儿吧，除了像前面咱们说的这种找素材的网红打假博主，人家能盯住了这事儿跟他们死磕，这搁咱一般老百姓这防不胜防啊，这是只能是指望着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惩处力度。就像某些发达国家似的，那到期或者过期的食品啊，甭管坏没坏，变质没变质，夸夸就是扔就是倒，那是他们素质高自觉吗？不是，那是人逮着真往狠了罚呀，恨不得逮着一次就让你脱层皮，逮着第二次就让你倾家荡产。所以那些地方做食品相关的企业啊，那都是战战兢兢，唯恐逾越雷池半步啊。而在咱们国家呢，这种大型的超市啊，监督管理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你的来货和货源的最后的去处哪儿哪儿都有监控视频，只要上心查啊，一定能查得明明白白的。再把处罚力度高高的拉上去，在严查和重罚的双刃合璧之下，这些大型超市啊，基本上也不敢再出什么幺蛾子了。但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这些超市的运营成本飙升嘛，东西就涨价嘛。这事儿吧，我听过一个相关部门的大领导啊，退下来的大领导挺实在的说过一下这事儿。他说食品安全跟价格一定是正相关的，而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填饱14亿张嘴，其次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食品丰富性以及营养性提高的要求，再接下来才是逐渐提高食品安全的惩处力度。如果现阶段我们把食品质量和食品等级提高到北欧发达国家那些国家的水平的话，没问题，我们做得到，但相应的价格也会飙升，那那个时候大家受得了受不了呢？他这话吧，我听完了以后吧，就感觉挺不舒服的，但又不知道怎样有力的反驳他。咱听节目的有没有高人，您也在评论区里边教教我。 反正我听着吧，就有点那个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那感觉，有点无奈吧。另外呢，在这超市这事儿里边啊，我看还有不少人在骂这个网红打假博主，说为了赚流量博眼球不择手段，没事找事儿什么的。其实呢，就我个人来说，对这种打假的网红博主啊，包容度还是挺大的。只要人行得端坐得正，结果是给咱普通人带来福利了，你管人是怎么想的，图的是什么呢？咱看一人干事儿吧，论行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面对着这社会上那么多的所谓潜规则啊，一些约定俗成但不合理的规矩哈，咱们可以选择不发生，但当别人勇敢发声的时候，我们起码应该做到收起自己那无知的嘲笑和刻薄的嘲讽吧。毕竟啊，他们争取来的光也很有可能会照耀到咱们呀，您说是不是？前两天一条成年男士冲进校园追打一名9岁学生的视频冲上了热搜，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丧心病狂的举动啊，却得到了网上很多网友的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儿啊，咱就聊一聊。前两天啊，我和吉庆在网上找素材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条视频。这视频里边呢，有一个成年男子进到校园里后追打一个9岁的小男生，期间呢，这男生的妈妈上前阻拦，也被这个成年男子呢勺打了两下。我们家吉庆啊，就看不得这欺负人的事儿，说了下期节目啊，峰哥咱就录这个，谴责一下这样的凶徒。我当时看了也是特生气，就觉得一成年人哪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呀？也琢磨录个节目说说这事儿。但在反复看了几条相关视频以后吧，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点问题哈。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因为我发现啊，在这男的动手的时候，除了这男孩的妈妈上去阻拦以外，旁边围观的这些人不但没有上前阻止，还有在那儿鼓掌叫好的。我就感觉到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咱再等等后续的报道吧。果不其然啊，昨天这事儿迎来了一个反转。原来这个被打的男孩啊，是这个学校的校霸，长期在学校霸凌同学，有很多的同学呢都被他霸凌过。而视频中打人男子的女儿也是这个校霸的霸凌对象，之前已经几次三番的被这男孩欺负过了，又是动手吧，又是威胁吧，还管这女孩要钱。女孩的家长知道这事儿呢，也是找到了学校，学校找到了霸凌者的家长，一起来到学校解决这个问题。霸凌者的家长呢，表示回去会严加管教自己家的孩子，但之后这个男孩仍然没有停止他的霸凌行为。女孩的家长无奈，只有选择了报警。警方来到了学校以后，对该名男生及男生的家长也是进行了一番的训诫，责令家长严加管束。但所有这一切的努力啊，都没有任何成效，该名男生仍然在学校我行我素，干着霸凌同学的事情。而当他再次欺负到这位女生的时候啊，女生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冲到了学校，对该名男生进行了一番拳脚教育。校方当时报警，将打人的男子抓获。而被打男生的母亲发声说，他的孩子现在人在医院，非常的害怕，眼睛也被打伤了，身上也有多处淤青，心灵上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现在啊都不敢去学校了。而打人的那位男子呢，现在仍然被警方羁押，还没有后续的处理结果。到现在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我这儿呢，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纯属一家之言，不一定对，您辩证着听。这搁一般伪光正的节目里边，是不是就应该说，甭管这孩子犯了多大的错，作为一个成年人也不应该对孩子动手啊，无论什么情况也不应该诉诸于暴力啊。我呸，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啊，作为一个男人，家人是我的底线。当我的家人没有任何过错而受到欺辱，通过正常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时候，我他妈管你是8岁的还是80岁的，你自己没活明白，我打到你明白。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爷们儿我自己承担。尤其是在一些紧急时刻，我绝对不会想什么互殴啊，什么防卫过当之类的事儿。家人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再说回来，这次事件当中到底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呢？我觉得学校和霸凌者的家长应该负同等责任。首先，你们家孩子在学校霸凌别人，你们是不知道吗？你们知道？你们是管不了吗？你们不是管不了，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家孩子是霸凌别人的那个人， 他受不到什么伤害，所以你们不稀得管，觉得你们家吃不了亏。那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他做出什么事情，该承担的就得是你们。而学校也有同样的责任，一个事情一次两次解决不了，那就不解决了吗？就让这个事情搁着吗？你完全可以停霸凌者的课，让他回家，家长教育好了再送过来，或者说怕耽误孩子上课是吧？行，没问题，你家长也别干什么了，请假来学校陪着孩子，什么时候把这欺负人的臭毛病改好了，你们再说干什么去？这都是解决的办法呀，说服教育不行，不行就不行了吗？这事儿就不干了吗？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这事儿它就不存在了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校方和霸凌者的家长应负相同的责任。毕竟啊，对恶的姑息就是对善的践踏呀。今儿就这，回见了您呐。